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福音跟生活的距离。首先预祝大家这个未来的一年呢是鼠年行大运。其实过年的时候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恭喜怎么样发财啊，其实恭喜发财对中国人来讲是不陌生，我们看到人都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发大财这样子。那鼠年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叫做钱鼠啊，我就想说上网去看什么是钱鼠，因为我对钱鼠也不是很清楚。那上网去查，他们说啊，钱鼠的叫声好像是丢钱币在地上的感觉，我还是没有找到啊，但是就相信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张投影片蛮有趣的啊，是天竺鼠竟然在吃钱币啊，这个应该不叫钱鼠啊，是吃钱的老鼠。所以当他吃的是千元大钞，我想那个主人一定是疯了啊，竟然让他吃千元大钞。那今年也是鼠年啊，那我想在座的是属老鼠的也不少，就是鼠年生的也不少，我就请了一个属老鼠的啊，今天吃钱币给大家看啊，我们请那个播一下影片。这是美金哦。
今天呢，来到一个很
变魔术
的地方，我要来变魔术，看一下这什么东西。我现在要把它放到我的嘴巴里面，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
没有造假，没有造假。
可是我吐不出来。
你变魔术了。那张美金看起来真的像真钞啊，那但是他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跟同工去啊，那时候他们就送出这样的餐点，然后就有一张那个看起来就像美金一样啊，然后他就说那张是可以吃的啊，那在场的只有师母敢吃啊，师母就拿起来吃啊，然后那时候那个恩心就开始拍，好，所以刚讲话是恩心。感谢主哈，让大家开心一下。那上个礼拜呢，其实主日结束以后有人说啊，牧师不是主日都这过年不是都你讲道吗？怎么会请外面的人来讲道啊？他又想另外一个想法啊，对，让牧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这样子啊。那确实当周报出来的时候，过年是请外面的讲员的时候，那时候君立就啊，他以为是还是牧师讲到，就说他要准备那个讲员费啊。不 anyway， 我只是觉得说上礼拜对牧师来讲，我相信对教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我们有这个浸信会神学院的代理院长。那我要问大家请问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是谁啊？对，蔡院长，我们所熟悉的蔡院长。当我收到信的时候说他是代理院长，我想说到底蔡院长怎么了，后来才知道啊，今年是他的安息年啊，所以谭国才牧师是代理院长啊。然后他来到我们教会分享讯息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神向我们显现的关键，就是今天大家读的经句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让我们来看看神的命令是什么啊，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但是我们还是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若是要守圣经里面的一条，你要守哪一条？你要守圣经里面的诫命，假设你只要守一条，你要守哪一条？就只有爱，就是第一条，你要爱上帝。请问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会不会爱人？会。 所以上帝太厉害了，他知道你只要做到第一条，其他的你都会做。你若没有做到第一条，其他的怎么样也不会做。所以神非常的聪明，他只叫你遵守第一条，你若可以做到第一条，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觉得神感动我读一句话啊。这句话我相信除了今天的主日的讯息以外，也是要给大家的。它出自于诗篇145篇啊，第18节到20节。18节是这么说，诗篇145篇18节，18节是这么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啊，所以神跟谁亲近呢？就是凡是求告耶和华的，跟诚心求告他的人。第二个19节，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要成就你我们的心愿，而且要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20节更棒，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今天给大家的金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爱上帝，对不对？当你爱上帝的时候，神怎么样？要保护你。你要不要被上帝保护啊？要。所以遵守神的诫命最重要的一条要怎么样？爱神，要爱我们的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尽力呢？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的状况，会让你不想要去面对，而且想要逃避，而且让你会怀疑要不要爱上帝。所以尽就是要你要 make an effort， 你要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要爱神。讲到距离，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距离，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你就说福音有多好，其实信的耶稣真的很好。好在哪里？我们来读诗篇103篇12节，来，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实在是没办法描述的远，超乎想象的远。上帝说当你信了他，他叫这个过犯，我们的罪也会离我们有多远。所以福音真的是太好了，神让我们离开罪。第二个，我觉得谈到距离，就是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也是有距离的。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来，是我们的意念，神的说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而且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差距这么大，上帝用天地之别。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听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人的意念是什么？人的意念，我的想法就是说次爱，就是第二个爱。我认为人的意念说次爱还是爱，比不爱好得多，同意吗？是爱还是爱啊？比不爱好得多。但是呢，谭牧师呢，他却说最爱跟慈爱的距离就像东离西有多远的距离，就像天跟地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一听就愣住了，我想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他的解释就是慈爱就等于不爱，用经文来呈现为什么慈爱等于不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上帝放在第二等，然后把钱放在第一位？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6章13节，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其实很多事情跟钱放在一起，是谁赢呢？钱赢呢，同意吗？ 你知道吗？夫妻很多的争吵都跟什么有关啊？你看，所以贫贱夫妻啊，所以都跟钱有关。那有钱难道就很幸福吗？也不一定啊。但是很多事情都跟钱有关。同样的，亲情碰到钱也怎么样，也会摆在一边。所以为什么很多有钱的人哈，死了以后没办法入土呢？也跟什么有关？也跟钱有关。所以钱呢，也会导致兄弟姐妹之间怎么样，亲情破灭。所以很多事情跟钱碰在一起都输了，钱赢了。上帝要跟钱放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是谁会赢呢？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往往把上帝放作次爱，却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愿意被放在次爱的位置呢？第二等的位置呢？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深，深到一个层次呢，就像情人眼中的感觉，他是没办法容下伊丽莎的。有一次，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去接孩子，那时候孩子还在幼稚园，然后孩子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同事在聊天，同事是女的同事哦，而且呢，那时候旁边有秋千，我就坐在那秋千跟同事在聊天。师母看到以后就非常的，啊，你竟然跟女同事荡秋千聊天？我想说那也没什么嘛，你看他可以念到现在。啊，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他没办法容忍我们去爱其他的东西。不要说是其他的神，即使是钱也是这样子。所以神不希望我们把跟钱相比的时候我们被比下去。那我问你，假设我们把神放在次等的位置，请问上帝知道不知道？他绝对晓得，他绝对知道你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他有没有感觉？他有感觉。同样的，我要祝福你，你若把上帝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没有感觉，他也有感觉，他要大大的赐福于你。上个礼拜唐牧师举了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啊，因为我是针对那些没有听过的人讲一遍啊，听过的人再复习一下啊。他说他很爱养猫，但是他没有自己去买猫，他就用那个猫饲料去引那个野猫，引到他家啊，让他家里面有猫饲料，然后那个猫呢就在他们家吃饲料，然后后来就留在他们家，然后就是跟主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就留下来的变作家猫。当变作家猫的时候呢，他就会带他去打预防针，然后呢冬天呢啊，就不用跑出去啊，在家里有很好的保暖的地方啊。换言之，家猫比野猫好很多。但是这只家猫死掉了啊，他又想养另外一只野猫啊，所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引这个野猫，希望它可以到他家里变作家猫。但是这只猫呢是公猫啊，然后呢，又之前的是母猫，然后他用这个饲料引到他家的时候呢，这只猫吃完饲料以后就离开家了，每次吃完饲料就离开家，所以这只猫一直没有办法成为家猫啊。表示你们有注意听。那唐牧师在讲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会像这只猫？只要上帝的祝福，却不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家猫是愿意跟主人建立关系，野猫只要吃饲料，不愿意跟主人建立关系。 而野猫失去了许多本来要给他的祝福，他不知道，他就没有得着。同样的，我们是否没有跟上帝建立爱的关系，而只要上帝的祝福，却因此失去了更多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爱的关系，我相信祝福会远超过你的想象。我们的意念会不会骗我们？我们是否会被自己的意念骗？自己以为上帝是我的最爱，但是我们的行为却不是这样子，就是自己被自己骗。当然，自己骗自己，神的祝福也没办法领到你。第二个，你认为上帝不在意，你把它放在第二个位置，这都是人的意念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灾难，跟没办法把我们带到神的祝福里面。我上网去查，准备这篇讲到，每天的资料都在更新哈，但是我就停在1月31号。1月31号呢，武汉肺炎全球确诊人数，确诊就是罹患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达到11791例，死亡人数达到259人啊。那这只有2个月的时间，人数就这么高。若跟 SARS 来相比 ，SARS 在过去有8个月的时间，累积的人数只有5327例。简单来讲，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的感染的几率是比 SARS 来得快，但是死亡率是比较低的。那这是柯市长的对大家的勉励啊，跟提醒，我们要勤洗手，若有咳嗽要戴口罩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啊，还有一些肺部感染的病患，若有入境要有发烧的、咳嗽的啊，要主动通报啊，然后返国14天啊，这个出现疑似症状的要打1922免付费的一个防疫专线啊。然后随时就医哈，我相信这个是对个人对大家都好的一个做法哈，所以我再一次宣导。我在读 QT 的时候哈，我觉得上面有很多对我很有帮助的想法，我就举一个 QT 里面一月份 QT 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大家知道 Morse code 嘛啊，摩斯讯息，以前在或者情报人员他们在传递讯息是在用 Morse code。那曾经就有一个应征的场合啊，一大堆人在那里等候被应征这个工作，等候被叫进去跟主管面试。但是呢，在那个很吵杂的场合里面呢，突然就有一个人就站起来，然后就直接进入到那个主管的那个会议室，然后没多久那个人就跟着主管出来，然后就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 interview 结束了，我们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大家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事情是这样子，当大家在等候正吵杂在的时候呢，其实从里面就已经送出一个 Morse code 讯息，而这个 Morse code 的讯息就是说，你若有听懂这个讯息，就请你进来这个找我啊，这个主管的办公室，因为我们就是要找你这样子的人。听懂我在讲吗？这个讯息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我觉得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在茫茫的这些人海当中，或者是在教会当中，你有感受到跟上帝的频率是对的吗？当你听懂上帝的话，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你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频率的问题，你有跟神的频率对上吗？好，求神来帮助我们都是可以一个听到神声音的人，好，然后不是只是仪式而已，来主日不是只是仪式而已，而是我们来会见神、遇见神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的经句的重点就是神要向我们显现，它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爱他。 那你期望上帝向你显现吗？啊，
希望。
阿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加一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常常遇见你。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遇见耶稣的方式可以在真理上来遇见他，就是当我们读懂圣经的时候，就等同于你跟神相见一样。就像今天要给大家的讯息，就是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带着愁容离开的时候，在路上碰到耶稣，然后耶稣在跟他讲真理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火热，然后他们遇见了耶稣。所以今天的故事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里面有一些重点我就想提醒大家。首先谈到距离，刚刚讲罪会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距离，就是信跟不信的距离。信跟不信差很多，我们来读约翰福音3:36，来，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路藏在。请问信耶稣要付上什么代价？啊，100块，200块，300块，1000块。信耶稣其实你是一毛钱都不用花的，而你得到的是超乎你的想象。所以福音本身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神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能够去传福音，尤其是在场的还有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真的要把福音传给他。信跟不信的距离，刚刚讲是说是得救跟没有得救，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信跟不信 也差很多，是没办法经历到神的能力。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孩子啊被鬼附了，然后他就找耶稣的门徒来赶鬼，但是耶稣的门徒没办法把他的孩子的鬼赶出来，啊，所以他就来找耶稣。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信真的很重要，信在谁的身上？其实要在我们的身上。信不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所以问题有时候没有得到解决，不是耶稣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神信心的问题。好，所以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你不信啊，又悖逆啊。耶稣也面临到很多人的不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家乡的人，那些看着耶稣长大的人，他对他是不信，对耶稣是不信的。结果耶稣在他那里就怎么样，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有没有能力行异能？有，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在他家乡里面行出来？因为他们不信。常常我也在思想一个问题，牧师在为很多人祷告，希望他得医治，有人得医治，有人没得医治。我在想说，为什么有人没有得到医治呢？可能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他不信，他不相信牧师的祷告会让他得着医治，对他来讲就没有益处。所以信真的很重要。我以前对祷告不太相信能够成就，因为我祷告很多次都没有成就，所以我因着过去的经验告诉我祷告不会成就。但是圣灵充满在我身上的那一次，我就知道说，诶，这个神是真实的。而且有一次我竟然为我的儿子祷告，神迹就发生了，我就知道原来祷告会成就。所以神改变我，神透过事件改变我，知道祷告会成就，因为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而人要有信心才能够经历到神，人若对神没有信，你也没办法经历到神给你的祝福。 信也有大信跟小信，所以大信就是信心很大了，小信就是信心很小。耶稣对那个信心小的人说，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跟浪，风浪就平静。耶稣在指责他的门徒，你为什么信心这么小？信心小就会带来恐惧跟害怕。我相信很多人也因着信心不够，今天也不愿意来主日，同意吗？他想说多人聚会的地方还是不要来比较安全啊，信心不够啊。我不是在责备，而是我的观察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信心都很大。但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要被挑旺起来，我们要胜过一切恶者的作为。刚刚的经文里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跟福音是有距离的。那两个门徒其实是在复活的主日听了许多耶稣复活的故事，离开了耶路撒冷，脸上带着愁容。换言之，他所听到的故事对他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这就是福音跟生活是有距离的。所以今年的主题为什么是福音及生活，就是希望大家把福音跟生活是连结的，而不是头脑知道但是活出来却是忧忧愁愁的。所以十三节说正当那日，那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他在描述的过程里面都不是耶稣讲的，都是那两个门徒讲的，都是在讲耶稣复活的故事，包括那两个妇女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自己跑去看到空坟墓，但是没有看到耶稣。所以耶稣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那是耶稣。所以圣经里面就描述他们是眼睛迷糊了。那我觉得这个眼睛迷糊不是他们的视力变差，而是他们的心眼没有打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眼是打开的，不然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够的，我们的脸还是带着愁容，我们对很多事情还是悲观的去看待。从哪里看出来这门徒是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呢？从他的描述里面就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的民就是他，他就是救世主，而且这事成就了，现在已经三天了。所以从知识上好像这个门徒是清楚的，但是他却没办法活出那个喜乐来。所以重点是他们想要亲眼看到耶稣才算，所以他们跑到空坟墓也没有看到耶稣。那我的分析基本上他们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就好像彼得看到耶稣被捕了，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就三次不认耶稣了。所以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信心软弱。首先来介绍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词。大家知道什么是 IQ 吗？IQ 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智商。那 EQ 呢？情绪上述，就描述一个人他如何来运用或者是来管理他的情绪。那 EQ 重不重要啊？重要。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不单单要 IQ 够，因为 IQ 比较像是天生的，要多也比较难。但是 EQ 是可以改变的。EQ 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有美好的 EQ， 可以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尤其在职场上 EQ 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主管， EQ 也要够高。那我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叫做逆境商数，英文叫做 AQ， Adversity Quotient。 那简单来讲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逆境当作一个机会，把逆境转为机会。其实 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多上帝的祝福都是在苦难，都是在难处当中。若听过牧师做见证的，也是我也告诉你们啊，我是因着难处我才进入到中央大学。若在工作职场上我没有碰到难处，我不会离职的，我就会一直做到退休啊，我不会跑到学校去啊。若不是在教会碰到难处，我不会来松恩堂当牧师的。那我讲的每一个都是难处哦，好，每一个都是难处，都是逆境，逆境带来祝福。为什么逆境会带来祝福呢？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安慰。万事讲的就是有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好的事当然大家都不用想了，都知道好事，但不好的事也包括在万事里面，他要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不好的事发生在爱神的人身上会变作 好处，这个就是逆境商数。你的逆境商数高，你才会接受这个观念，但是你逆境商数低，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啊？完了啊，完了你只会喊完了完了完了。但是逆境临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成了。耶稣说成了，我们会说完了。所以我们逆境商数要不要改变啊？要改变。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当逆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说成了。你用神的眼光来看难处就会成，你用你的眼光来看难处，你的肉眼来看困难，就会被困难给拉下去。我要问大家，耶稣有高的 EQ 吗？很多人认为说有，但是我在读活泼生命的时候，读到约翰七章七节的时候，我好像不会这样想。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七章七节，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耶稣说，世人不会恨你们，但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请问耶稣在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若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其实耶稣的表现就是在做坏人。做坏人就是指出别人的问题。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个要做什么？一个做坏人，一个要做什么？好人。做坏人就是要指出他的问题。但是我问你，这个做坏人是真的坏人吗？不是。但是谁愿意去做坏人？没有。没有人愿意做坏人。但是耶稣有没有做所谓的这个坏人？有没有？有。请问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 EQ, 他跟人会有美好的关系吗？没有。若他跟人有美好的关系，他也不会钉十字架。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也不会钉，要置他于死。如果他看重人的关系胜过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或者是他其实耶稣看重的是这些人的生命，他若没有指出他们的问题，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可能就没办法得着永生。所以神是看重这些人，他讲出他们的错，不是对他们不好，问题是要，重点是要对他们怎么样好。这是神的心意，神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他自己，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我们。所以他讲出这些所谓的不好的话，其实就是我今天要传递的逆境商数。我们若有逆境商数，当耶稣指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虚心受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改变，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更多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啊！耶稣就说，我的受害是应当的， 这就是他逆境商数非常的高。他说我的受害是应当的，有哪一个人说我的受害是应该的？没有人愿意啊，没有人愿意。但是耶稣说我的受害是应当的，为什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3:5，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何等大的爱啊！耶稣牺牲了他自己，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得着平安，让我们得着医治。这就是一个受逆境伤数高的人，他不会把重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重点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的牺牲奉献没有关系，只要别人得着祝福就好了。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以这个受到难处把他给压垮。所以与神同行能够提升我们的逆境上数。我们若没有与神同行，我们很容易走下坡，我们很容易信心失去，因为环境有可能会越来越糟。整个世界，假设我没有跟神接触，我要告诉大家，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洪流，不断的是往下走。所以当这个世界不断的往下走，可以从哪些讯息可以看出来呢？在礼拜五呢，我看到有一，就是礼拜五我们请基督教新日报的同工做报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很吸引我的眼睛。他说什么？他说假的讯息传播的速度呢，是比真的要快6倍。我想说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啊，因为礼拜五听到那个讯息，今天礼拜天啊，所以我就上网去查这个6倍是从哪里来的。我上网去查，原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有一个社团整理出来的。整理什么呢？整理 Twitter 的讯息，从2006年到2016年这10年当中有关总统选战的一些推文啊。然后这个推文的数目有达到126000篇，他去分析这126000篇里面有假消息有真相，而发现假消息传播的速度是更远更快更深入更广泛，而假新闻被传的几率比真相高出70%。换言之，假消息传的会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假新闻被转出的几率比刚讲是比真相高出70%，且广传的速度更快上6倍。请问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媒体资讯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得到的都是什么？假的多啊！这些假的讯息会带你越来越兴奋，越来越高张，然后还是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活在很多的虚假里面，当然会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低。台湾的媒体商业新闻也不外乎所谓的新三社啊，反正就是这些讯息不会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我们要像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就像逆水行舟，不进怎么样则退啊。所以教会即或在现在大家戴口罩的时间呢，教会不会停止真理的教导。所以下个礼拜反正就是以利亚之家的课程不会因为这样的疫情的威胁而停止，因为我觉得说在真理上造就弟兄姐妹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有些活动会停止，教会原先有规划一些旅游啊，这些活动会因着这次疫情还不够明朗，我们会停止。但是针对聚会祷告造就课程不会因此停止，当然也希望大家来到教会还是做好保护自己的做法。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在真理上造就自己。忠言逆耳，逆耳就是劝勉的话，就像耶稣在跟门徒讲的话。当我上网去在资料上里面去查的时候，我看到 看到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跟二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里面特别写到，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爱心有什么安慰。我就想说，诶，平常我都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因为这次要准备，就是基督在指责这两个门徒的话，就是一个劝勉的话，那我发现原来不是只有在那边有出现，原来腓立比书里面也出现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我对基督里这几个字呢又有更深层的认识，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是跟基督有互动，而基督会提醒我们生命当中的缺失，劝勉就是指出我们的不对的地方，劝嘛就是代表你没有做到才要劝嘛，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面有这劝勉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改变被更新，求神来光照我们，以后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不是只是停留在信耶稣而已，而是不断的被耶稣怎么样提醒劝勉跟改变。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这是我这次准备到的时候很深的领悟，也跟大家来分享。那劝勉的话往往是听的是不好受的，举例来讲，耶稣跟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请问无知的人这样话是一个安慰的话吗？不是，这是一个劝勉的话，甚至骂他的话。其实骂的话没有人愿意讲，但是若讲了对他有帮助，耶稣愿意讲，求神来帮助我们。松文堂要不再一样，就是我们愿意学习耶稣的榜样，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而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是为了造就对方，而不是批评论断对方。你若不是站在一个爱对方的角度来讲，而是在一个诋毁对方的角度来讲，那你就还是不要说，因为神并没有你这么做，要你这么做。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耶稣在跟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就是在讲解真理，而门徒的心里面就是火热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圣文堂里面的真理造就课程就是让大家在圣经里面来遇见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耶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认识圣经就是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心中要火热啊。那耶稣到底跟这两个门徒说什么话？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很多，他只是跟他讲说，从圣经里面摩西跟先知里面讲到有关他的话都讲，但我也不可能今天讲那么多，我只讲一两点啊，来提醒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对圣经有多一点的认识，你心中也是火热的啊。我觉得耶稣会知道人的大问题，就是人很怕死。不论你信主没有信主，都怕死。啊，这次呢，武汉医院呢也是人满为患，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生病了。所以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就是死亡的威胁。那我上网也去查，其实像美国不是只有受到这个其实有受到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就是流感。上网网络上有写，它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8200人，而且包括54个小孩。而这个报道所谓的国会商报里面指出，美国流感比武汉肺炎更危险。我以前在看美国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电影的习惯，常常看到那个人一感冒就死掉，我想说感冒怎么会死人呢？好，我看美国片不是有些小朋友他们生病然后就死掉，我想说感冒也会死人吗？感冒对我来讲顶多是不舒服几天就好了，这是我对感冒流感的感觉。但是我看到好像是真的流感会死人 死亡从哪里来？死亡是因为蛇跟夏娃讲话之后，罪进入到人类以后才产生的。所以上帝耶和华对蛇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了，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你若是懂她的意思，她基本上是指单数。我们知道后裔英文叫做 offspring 嘛，就是代表很多人嘛哈。但是其实原文里面是讲单数，这边指的是谁？基督耶稣。耶稣要伤蛇的头，换言之，只有耶稣可以击败撒旦。我们人没有办法，但是神可以，神的儿子可以。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耶稣就已经出现了。在第三章，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在讲耶稣，他战胜了撒旦，啊，也战胜了死亡，啊。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就是读下面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跟五十七节，来，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来，就是要战胜死亡，让所有相信他的得着永生。所以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任务。所以战胜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但是不是靠自己，是靠着耶稣。所以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受害是应当的，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来代替我们，因为神的定着法则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刚刚的领圣餐也提到，神所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逾越节的羔羊，基本上就是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免于审判。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带过。但是其实逾越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在逾越节里面特别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在十字架上其他的两个骨头是被打断的，为什么？因为逾越节是在他们的所谓的安息日，基本上是不能到安息日之前一日嘛，逾越节是在安息日的前一日，所以若他们没有死，就要碰到安息日，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快点死。那要让他快点死，就要把他腿骨打断。所以其他的两个犯人都是腿骨被打断的，但是来到耶稣面前准备要把他腿骨打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样确认他断气了呢？就有个兵不是拿那个枪吗，就戳耶稣的肺，一拉下来就有什么血水流出来，所以耶稣是窒息而死，整个肺部积水，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呼吸就死了，所以也不需要把他的腿骨打断。所以圣经里面很多都是在讲耶稣的事情，所以他的死怎么样死，甚至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提早都有预言了。不论怎么样，与神同行的结果就是生命被改变，眼睛要明亮，求神来光照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我们的眼睛要明亮。明亮要有行动，你就看到这两个门徒在三十三节开始，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耶稣要我们常常为主做见证，这两个门徒起来为主做见证，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他本来是从耶路撒冷离开的，但是当他们遇见耶稣以后，他们立刻起来回到耶路撒冷去做见证。刚刚给大家的经句里面特别提到说，耶稣说 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并且要怎么样向他们显现。这两个门徒回去为主做见证，神又再一次让他们看到。所以在36节，当刚刚大家没有读，我们现在来读一下。来，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平安。我过去的想法说啊，他们都已经看过，为什么要再给他们看一遍？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人的想法说啊，他们已经看过了，干嘛要再给他们看一遍？但是神这次启示我说，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要不断的向我们显现。他不是只要向我们显现一次，换言之，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呢，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祝福跟神迹。就是神迹奇事不会只有一次临到你的身上，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迹其实是不断的跟随着我们。最后讲一个故事做结束，如何与神同行啊？简单来讲，就是要活出爱，让福音跟生活零距离啊。我觉得我们要尊重专业人士啊，因为最近肺炎就要问那个胸腔科的医师啊，胸腔科医师他就讲出关键的话啊，他说啊，新兴疾病的控制往往取决于社会群体的共识跟合作。当今发达的医学对于病毒感染造成的呼吸系统衰竭，甚至引发多器官的衰竭，往往只能提供支持性的疗法。受感染者本身的免疫力与自体修复能力才是什么关键。疫情的迅速爆发往往追赶不及制作疫苗及抗病毒药物。所以简单来讲，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啊，目前已经造成259人死亡。不过里面就是罹患者确诊里面已经有242位患者痊愈啊。那痊愈当然就是说不是代表说他永远没有一些我们称为一些伤害在他的身上，但至少他已经不再受到这个病毒的一些破坏啊。所以没有疫苗也会好，就是他的自体的免疫啊跟修复啊。求神来光照我们啊，不是只有防护而已，我们要看重好自己的免疫系统啊，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昨天我的孩子很晚睡，我就跟他讲说，你身体不好就要早点休息啊。所以鼓励年轻人不要熬夜，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熬夜啊，把自己身体顾好，免疫力啊顾好啊，其实就是很重要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先会面临挑战呢？谁要先活出爱呢？啊，其实是医护人员啊，已经有医护人员拒绝去上班了啊。在中国大陆啊，海南省就有一个医生，他提出辞呈，我不要了啊，因为他是来医病的，就是他医病的过程里面，他有可能会牺牲生命，他说我还是不要做好了啊。但是这个事情被主管机关就吊销他的执照。那这个疫情会延续多久，我也不晓得。但是从 SARS 的经验，我们看到 SARS 在台湾的时间呢，大概有46天。所以46天大概要一个半月啊，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绝对不是一两天就结束啊，所以是一个长期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把自己身体啊保护好啊。最后举一个故事做结束啊，也是一个 SARS 的故事。在2003年 SARS 啊，我问我的学生2003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他说老师我是小学生，我说小学生，我当时已经是学校的教授了。我说啊，小学生哦。Anyway 啊，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位医生叫做沈祖尧啊，他是基督徒啊，他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啊。然后当时呢，他在医院是一个叫做威尔斯亲王的病房，有50个医生跟护士同时请病假啊。那沈祖尧 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召开会议，然后把那个部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clean， 一部分是 non-clean。 non-clean 就是有可能是接触到病患比较严重的，然后他把自己编在哪一队呢？重症的那一队，比较接触重病患的那一队。这是一个爱上帝的表现，因为他不畏惧死亡。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主管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主管是把他自己放在比较危险的地方。不单单是这样子，他也爱同仁。当时呢，他就跟同仁讲说，不要考虑到钱的问题，我甚至愿意花自己的钱去把该有的防护的设备啊，口罩啊或者防护衣买好给我的同仁来使用。所以他的表现呢，让同仁都可以感受到他很爱他们，这个主管很爱他们。不单单如此，很多病患病好了以后他仍然有后遗症，所以呢，这个医生呢也会亲自去探望这些已经出院的病人，或者是所以他就是大家公认的好医生。那有人问他说怎么样才是好医生呢？他说好的医生能够医治疾病，优秀的医生是医治病人。简单来讲就是跟人要有关系，不是只是针对疾病。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一个活出爱的一个表现，是能够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就不要对死亡产生恐惧。那我刚刚给大家的经文是什么？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主管的身上。这个主管他当时的状况就是他用各样的药物去拯救这些病患，但是都发现没有好转，包括他的同仁也生病了，那时候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祷告。所以就召聚他的同仁里面所有基督徒来到他的办公室来祷告。但是这些人来到了办公室以后，没有人敢开口，因为心情都非常的低落。他是主管，他就第一个开口，他说什么？他在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的无知，让我的无知无能使我们失去一条生命。当疾病来的时候，当医学发现有限的时候，人要转向谁？转向神。而这位基督徒的医生就做美好的榜样，转向神来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不要让我们的无知无能失去一条生命。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多同仁都掉下眼泪，感谢神，神垂听他们谦卑的祷告。他说他相信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的，他相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那一天开始，他看见同事还有病人都渐渐康复起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这个，我要去查证这个人是谁，因为有假消息嘛，我要去查这个是不是假消息。因为很多的祷告我也在怀疑是真是假，我就去查是不是真有其人，果真有其人，果真有这个人，然后他的故事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也觉得今天应该对大家有帮助。那他是香港人，讲香港话，我们来播一下。进来。
SARS 令我觉得的就是说，无论你在事业上面怎样有大的成就，都可以一刹那无阻的。仲记得第一日听到护士长话俾我知，有50个同事听咗教，逐个逐个照 X 光啊检查下，咁发觉个事情系好严重，个个都烧到好紧要，39、40度，个个都好喘啊，面红红啊咁样，唔知道对住啲咩病。就算我哋识得咁多病，识得咁多药，咁多医嘅方法，都可以系突然之间嚟一个莫名其妙嘅疾病咧，完全束手无策嘅。觉得自己孭住100只鸡蛋，成日都惊住跌咗跌落地咁，日日都对住100个或者超过100个系自己识嘅同事或者病人，所以个压力好大。 每一朝咧喺十点钟咧喺我个办公室召集咗所有嘅基督徒啦，为嗰啲病人嚟到去祈祷嘅。喺个祈祷里边，咁我由第一个开始出声，我哋真系冇办法，但系求上帝咧唔好因为我哋嘅无知咧，我哋系令到呢啲嘅生命咧系牺牲咗，因为佢先至系嗰个掌管生命嘅上帝。每一日我哋巡访之前，为佢哋嗰个嘅康复啊等等嚟做祈祷，原来即系唔系一种仪式，好似系比我哋开药更加重要嘅一个嘅迫切性咁样。SARS 令我覺得的就是話，無論你在你的事業上面，你覺得自己怎樣有大的成就，都可以一剎那是冇了。那些研究了的東西未必能夠幫到現在眼前那個就來要死的病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人是很渺小，我們能力是很小，就算你自己以為自己很厲害，其實都是很渺小。那這個是真的很深深的感受，還有生命真的不是操縱在我們手裡面。
他发表很多文章，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学者，但是从他的论述里面看到，他一样谦卑在神的面前，他看到自己的渺小，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自己的渺小。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最后一个经文，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你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也为自己，也为有周遭这些人来祷告。好，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讯息再一次让我们反省，主，我们是否真正把你放在第一位。主，求神光照我们能够把你放在第一位，因为你对你爱你的人，你的祝福从来没有少，你的保护也没有少。主啊，帮助我们不单单自己得着保护，也为那些受难的或者是在疾病威胁的人来祷告，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这些病患求主你的怜悯临到他们，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让他们也能够脱离这样的病的威胁。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这个。